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2月21日，公元2000年4月24日，星期一。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中共计划在西藏境内将新建100个城镇；藏密院司的部分僧人前往东欧各国访问；达赖喇嘛表示中共对小班禅采取的改革思想教育表示担忧；中共又把西藏纳什边拱地区的查克庙被查封；中国人谈西藏问题。首先请听新闻。中共计划在西藏境内将新建100个城镇。
根据新华社消息，为了加快西藏经济建设的步伐，在通往西藏的各大公路两旁新建100多个规模较大的城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根据在社会文化经济建设方面有关认识的呼吁，为了使西藏自治区的经济状况进一步得到发展，决定在西藏自治区里新建设100多个城市。根据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副书记许明央指出，在过去的50年里，虽然在西藏自治区里新建设112个较小的城镇，但是达到城市化建设的只有9%。在大多数城镇，比起中国内地的城镇，照明、公路、饮水等相差很大。为了加快西藏自治区经济建设的步伐，在各区里新建设100多个新城镇具有很大的意义。我们会很好的利用开发大西北的政策建设西藏。许明阳还指出，西藏自治区政府在今后的5年里，在青藏公路、川藏公路、中尼公路等的附近新建设100多个规模较大的城镇。他还指出，到2006年时，全西藏自治区的60%以上的人民用上密契，到2008年彻底消除。现在除拉萨市、日喀则市等7个较大城市以外，无电的问题。西藏自治区政府计划到2010年间，要超过计划西藏城市化的22%左右，城镇居民要达到70万至80万。以上中共的这项所谓的西藏村镇化的计划，便是名副其实的中共把西藏变成其殖民地的政策的一个最好的例证。比如，在西藏的90%以上的人民居住在农村和牧区，而在过去的41年中，没有为这些将近400万西藏人民的经济建设、最起码的饮水问题、照明问题、用水问题等，而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为人民的政策。可是近年来，一阵开发大西北的噩耗下，在东土耳其斯坦和西藏内，大量从中共内地前来移民，并因为这些移民而新建城市，为了掩盖其真正的面貌而取名为西藏城市化等的名堂。目前中共控制不住东土耳其斯坦和西藏人民争取自由的民主力量，又使出新的伎俩，达到东土耳其斯坦和西藏成为其殖民地的政策。
请继续收听新闻。上密院司的部分僧人前往东欧各国访问。建立在印度东北阿如杰省博姆迪拉地区藏传上密院部分僧人最近在欧洲斯洛文尼亚国家宣传藏传佛教文化与西藏问题。下面请听根据驻东欧西藏办事处发来的详细报道。西藏上密院的僧人将在欧洲斯洛文尼亚国家的两大城市中进行为期1个月的宣传佛教、塑造精美壮观的佛教坛城活动。本月15日，他们在鲁比安纳学术中心进行佛教展览与宣传时，在大礼堂里，其中有50多名前来观看展览的外宾没有座位而站着欣赏。西藏上密院的四位和尚中，3位是于80年代间流亡到印度以来，首次在国外做佛事活动。 今年32岁的萨米医院诵经师罗桑丹达，曾经于1988年在拉萨参与西藏独立运动，被中共拘留关押了9个多月，于89年流亡到印度，在印北西藏萨米医院里学习深造。根据驻东欧西藏办事处透露的消息，斯洛文尼亚人民群众不仅重视藏传悠久独特的佛教文化，而且非常的支持西藏问题。上周一，有80多名人士前来参加，就佛教观点与一位僧人的人生经历进行的提问回答。结束在斯洛文尼亚的各项仪式后，西藏萨米院的僧人因被澳大利亚主持十人金刚观顶佛事会邀请，将准备于2012年前往澳大利亚进行访问。请继续收听新闻。达赖喇嘛表示，中共对小班禅采取的改造思想教育而感到担忧。
上到星期四，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指出，中共方面向放舍法，不让生食班禅喇嘛、国民曲靖尼玛接触西藏佛教文化，从而达到生食班禅喇嘛、国民曲靖尼玛不信佛教的目的。根据英国时报发出的消息，达赖喇嘛指出，直到现在还不清楚谁是班禅喇嘛共同曲靖尼玛的普境。根据不完全消息，谁是班禅喇嘛共同曲靖尼玛接受中共有计划的科学方面的知识，因此现在我非常担忧谁是班禅喇嘛会不会永远失去学习西方佛教文化的机会。班禅喇嘛对日本进行为期1周访问的最后一天，9、17日刚刚把奥田真理多吉从西藏流亡到民族国家印度一事发表了演讲。17日刚刚把年龄最小但作为一名西藏达喇嘛，看不管中共对西藏所采取的高压政策和镇压政策而只好偷渡流亡。我第一次和17日刚刚把奥田真理多吉会晤时，他亲口对我说，他多么想为西藏佛教文化和西藏人民做一点有益之事，但在西藏无法完成这些事情，为此只好流亡民主国家。17日刚刚把奥田真理多吉无需正式向印度政府申请庇护，印度政府允许他长住。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又把西藏纳曲边贡地区的查格寺庙被查封。今年2月份，西藏纳曲边贡县境内的查格庙被中共关闭。有关详细情况，本台记者次任从尼泊尔采访了最近从纳曲边贡县流亡到尼泊尔的僧人仓去时，他指出，查格寺里曾经居住着20多名藏族尼姑，都是靠自力更生维持生活。这座寺庙是由信教群众集资修建起来的。1995年以来，为了进一步维修曾经在文革期间被破坏的查格寺，多次向有关当局提出申请，得到了批准，逐渐维修起了一部分废墟。近来，在中国政府有目的的策略下，利用口头上的西藏人民拥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在各大小寺庙里强迫村民进行所谓的爱国爱教活动，在各寺院进行严密的监督与清查活动，并从查格寺驱逐了20多名尼姑，强迫他们离开寺庙。他还指出，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藏人的宗教信仰权完全被剥夺，在寺院里加入的村民数量受到中共彻底的限制，藏人完全没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中共表面上所宣传的西藏人民完全拥有宗教权利是不真实、欺骗世人的谎言。仓去最后强调，目前西藏的各大小寺庙里正在进行着同文化大革命般的各种恐怖的活动。新闻播送完了，是由达拉贾和打针播送的，请继续收听瓦台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 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中，请继续收听刀家为您播送的由魏金生先生原著的《就西藏问题从狱中给邓小平的信》。
但当时的中共正处于定型时期，而且和所有的共产党一样，党的利益和主义的扩张高于一切，并不再呢尊重主权和民族自决权，而且印度刚刚从英国统治下独立，无力帮助西藏抗拒中共，所以决定共产党如今就必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当时年轻的达赖喇嘛以守门第和西藏官僚的腐败荣誉，恰恰成为共产党胜利金砖拉萨的主要条件，这倒颇具讽刺意义。否则如果把60年代的全民抗议点到成50年代来打，我想您这个纠结沙场的老军人恐怕不能顾及到他的后果。在这一过程中，您和毛泽东等上定的和平解放的决策倒是非常精确，虽然和平解决办法不有城下之梦和圆饼之计之嫌，但你们二班中的国际法它应该是无效的。但如果继续的坚持下去，达赖政府也完全可以接受，农家村政变为既成事实，中国与西藏的主权联合继续稳固的坚持下去，国际社会也就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这样的局面就比现在好多了，西藏很有可能不知成为中国的一大头疼问题，因为藏族是一个很重心意很守本分的民族，没有多少花花肠子。遗憾的是，随着朝鲜战争的胜利和经济恢复的成功，包括毛泽东和您本人在内的中共头头忙的自大心理开始膨胀，在各方面都开始忘乎所以。在内地大跃进和大肃清的同时，在对西藏事务的决策上也坐兵大发，做出了所谓加快民主改革的决定，实际撕毁了和平解决西藏，从而触发了西藏各级层人民对共产党高压政策的不满，在反抗外族异教的口号下爆发了反抗祭祖政策的人民战争，即所谓西藏叛乱。在这场战争中和之后的长期事件中，藏汉两族的相互歧视和媚视的心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造成军队滥杀无辜、官掠内带百姓、加剧民族迫害、推动民族独立斗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种局面中，妄谈什么主权只能是火上加油，并使人意识到共产党打算继续以往的所作所为，不独立怎么能独立这一水深火热之中。双方独立的格局和课文都很像当年的殖民地国家，也很像当今的南斯拉夫，看来这条路肯定走不通。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由魏金生先生演出的《就西藏问题从狱中给邓小平的信》。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打针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